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有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不断发展与非洲的经贸往来，在矿产能源和其他领域与美日欧竞争，意在加强其国际战略地位。中国星期四发布的新法律改革，凸显了中国领导层对地方冤屈直达首都感到不安。中国官员表示，希望和亚太经合组织探讨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并尽早展开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的协商。另外，在香港五一涌入的大陆游客，中国内地跟大陆的香港激化更加激烈。我们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新闻。星期五，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分子占据的一个城市周围地区爆发战斗，乌克兰政府军对亲俄分离分子发动进攻。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斯洛文斯克，击落两架乌克兰直升机，两名飞行员被打死。阿瓦科夫在他的脸书网页上写道，乌克兰要求反政府武装分子释放人质，放下武器，撤离他们占据的建筑，以及恢复市政基础设施的运作。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说，乌克兰星期五的战事使旨在化解乌克兰危机的脆弱的和平协议遭到最后一击。星期四，普京要求乌克兰从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动乱地区撤离所有军事人员。普京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时提出这个要求。默克尔星期五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星期四签署了一项有关恢复征兵制的政令，以应对日益增多的亲俄分离分子暴力活动。分离分子在讲俄语为主的乌克兰东部十几个城市占领了一些建筑物。星期四夜间，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区一个汽车站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这起爆炸发生在尼亚尼亚镇，距离4月14日汽车站爆炸案地点不远。那次的爆炸造成至少75人死亡。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博克圣地宣称对四月爆炸事件负责，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星期四的爆炸负责。尼日利亚计划下周举办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曾经承诺为举办这次峰会而加强安全戒备。他表示，尼日利亚将战胜企图毁坏人性的邪恶力量。博克圣地的反叛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该组织力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国家。博克圣地已经杀害了数千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行程。他抵达南苏丹首都朱巴，讨论如何结束南苏丹的战斗。目前的战斗可能使南苏丹陷于内战。克里星期五将会见南苏丹总统基尔。会见结束后，克里计划与前南苏丹副总统、现在的反政府武装首领马查尔进行电话交谈。克里星期四说，南苏丹暴力是这两位领导人斗争所造成的结果。他表示，双方都应该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野蛮袭击。克里争取通过谈判方式，尽快就派遣非盟维和部队一事达成协议，以制止冲突和保护平民。最严重的暴力从去年12月开始，当时基尔指责马查尔企图发动政变。大部分的暴力冲突是在种族之间爆发的。据信，这个世界最新国家的暴力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中国官方宣布，李克强总理即将对尼日利亚等四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将签署涉及能源等许多领域的合作文件。这是这位中国第二号人物领导人今年的首次出访，也是他就任中国总理以来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就有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不断发展跟非洲的经贸往来，在矿产、能源以及其他领域跟美国、日本和欧洲竞争，目的就是要加强它的国际战略地位。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4号至11号将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的两名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李克强这次非洲之旅的消息。北京官员对记者们表示，李克强将在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发表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演讲，并将出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中国新闻社报道，李克强此次访非期间，中非双方预计将签署涵盖领域广泛的合作文件近60份，其中包括石油领域，也涵盖经贸、文化、农业、卫生、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在上述文件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既有政府间的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他还指出，既有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合作项目，也有涉及区域合作的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这次访问的安哥拉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国，中国也急切地不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帝王宗主。据介绍，李克强还将访问非盟总部，并在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发表面向全非洲的讲话，提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框架。一般认为，近几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急于跟非洲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是其经济迅速扩张面临能源紧缺的现实需要，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长远战略考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跟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支持，在大量慷慨无私的经济援助下，非洲兄弟们帮了大忙，把北京抬进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王高成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更多资源，凸显了非洲的战略地位。
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一个资源啊，那么包括石油啦、铀矿啊，跟一些其他的物资啊，这其实对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啊、发展科技都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同时，由于非洲开始逐渐经济的发展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它也具有经济的一个潜力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加强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增加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啊，产品的出口啊，甚至人员工作人员的输出啊，所以这些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啊。
这位国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往来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地位。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跟像日本，像这个西方国家啊，西欧啊，还有美国等等呢，也处在一个能源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竞逐的一个情形的出现啊，所以中国能够加强对非洲的这些关系，跟进而掌握能源的一个进口呢。这个也是有助于他在国际竞争上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今年实际上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具有标志性的访问非洲十国50周年。去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前往非洲访问，向相对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凸显北京对发展与非洲关系的重视和战略视角。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运作的方式，当地人对中国援助的感激越来越走样。报道说，只雇佣中国人的工业厂矿时而引发寻找工作的非洲人骚乱。香港晨报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受当地人善待，非洲不少国家对中国人下达了驱逐令。 报道以加纳为例指出，中国人涌入该国，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到处乱挖乱采，并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当地人称，中国人毁了我们的未来，也毁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我们知道在五一假期有大批的中国大陆自由行游客涌到了香港，可这个时候呢，中港矛盾似乎在近为可以说是人为喧嚣之下呢不断的激化。但是呢，有一些香港的市民就认为有些内地的游客行为不文明是个别现象，很正常，但是中港两地都应该是有人把个别事件因为扩大化情绪化，这样是不理智的，应该是就事论事，相互的宽容。有关情况我们就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一对中国大陆夫妇四月中旬在九龙旺角闹市区让两岁的儿子当街便溺，并与拍照者发生争执的事件触发中港两地骂战。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八日内两次发表评论加入，并将骂战推高到社会层面。继4月23日发表拍照者比小女孩接尿更不文明的评论，要求香港社会在指出内地游客一些不文明举止的同时，也应对他们整体上给予包容。如果香港社会展现不出这样的豁达，那是他们的集体不文明。之后，环池4月30日再发表接尿表演的香港人就像光头党的社评，在抨击日前有香港网民模仿内地儿童当街便溺的同时，建议内地游客面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挑衅，不妨大胆回敬他们。而有中国大陆网民在先扬言发动抵制来港旅游后，更发起向香港的文明宣战，动员内地游客带小孩来港，在大街上小便的行动。作为回应，香港一些人则在网上发起五一大陆人来港随地便溺摄影大赛。记者星期四下午一点来到游客众多的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区，通街来回巡走几遍，在停留的近两个小时内没有看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在不到三点左右，十几位年轻人开始在街边搭架子，悬挂一些有小孩当街便溺的复印图片。经询问，这些人属于一个名叫香港人优先的组织，也就是发起五一大陆人来港随地便溺摄影大赛的网民。这个组织的一位成员对记者否认他们有任何政治目的，表示就是希望让香港市民能够举报随街便溺，希望政府能够限制自由行来港的总体人数。他说，
提醒香港市民，如果见到随处大便小便情况可以报警，因为是违反香港法律。
你们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吗？你们怎么看最近这些年来大陆自由行或者说中港矛盾？
它其实自由行对香港市民的影响是负面的，自由行带来的经济利益都是给香港的大财团，对于小市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你们有什么政治目的吗？
我的是，如果你说经济目的，我们的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们自己的目的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够限制自由行来港的数目。
记者在现场仔细观察观看这个组织展出图片的行人，多数人停留一两分钟看上几眼就很正常的走开，有些人进行拍照，一些人笑笑走开，现场很平和。在现场悬挂的几十幅图片中，少数配有比较有刺激性的文字。这个组织的成员对记者表示，他们不认为他们的举动会加深中港矛盾，有些有刺激性的文字就是为了吸引行人的眼球。他说，
有一些小孩随便便溺啊，是个别的现象啊，你们这么着闹
不是个别，是中国人的文化， 在国内我见过很多很多次，
但是那个香港狗跟这中国人对，是不是你们觉得这个语言上有点比较太刺激性啊？
觉得这个文字上这个是要吸引语言的 catch attention， 这个文字要吸吧。
一位从内地来的姓林的中年游客在看完图片后对记者表示，国内一些人确实文明程度还不够，需要内地和香港两地都进行正面的引导，相互宽容。但是他觉得这个组织的图片展览有些极端化。他说，
我感觉还是要以引导为主，他这种我感觉有点极端性的引导，我感觉他这个双拳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语言的引导上，图片的引导上有，我感觉没有做好。咱们自身的这个引导教育也很重要，从内地学校上啊，还是这个社会上，引导教育也是非常重要。
另一位来自内地的年轻女士看完图片后对记者表示，她感到很难受，毕竟都是中国人，应当相互帮助。而内地许多地方的人文明程度的提高需要时间，香港人应当给予理解。他说，
他们也是属于中国人，你不能这样子说自己人，你只能说提供什么好的渠道去帮助的我们内地的这些人去改善他们素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宣传方法。现在说呢，这就是中国人，那我心里真的是难受，心里也是感慨很多。确实国内的话素质的话也是需要提高，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啊。
不过一对内地的年轻夫妇在看了图片后不以为然，认为中港两边都有人在炒作，让这个问题情绪化。他们说，一方面内地许多人确实需要提高文明素质，而另一方面香港这边的一些人也要冷静。记者在现场询问了几位香港市民，他们多数都觉得香港是自由社会，这些年轻人有权搞这个展览，表达观点，看看就好，不需要激动。在被问到内地许多网民包括一些官媒也加入中港矛盾的讨论的问题时，他们觉得许多问题本来不大，发生了也很正常，但是经过一些有心人的渲染，很容易演变为影响两地关系、加深两地矛盾的事件，希望都不要情绪化。据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评论说，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虽然属于官媒，但是有些报道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有时候推销民粹主义，将事件无限放大，以增加销量。报道说，刘瑞绍透露，有港澳办官员对于环时的做法拍桌大骂，因为北京的对港政策是要聚焦在政改和反对占领中环运动上。而环时却一张口就刺激和激化两地的矛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节目继续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对于很多中国人，他们通过了司法系统却解决不了自己的冤屈，因此呢，到北京上访就是他们的最后希望。可是呢，从星期四开始，法律的改革禁止这些人越级上访。有分析人士说，这就凸显了中国领导层对于地方冤屈直达首都感到不安。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瓦利在香港的报道。
新的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最多60天的时间回复民众上访的问题，禁止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到中央机关上访。中国的决策者指出，新的规定是在地方推行法治以及提升效率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认为，当局担心上访者到首都申诉冤情可能会导致动乱。四川的维权人士黄奇说，
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北京所谓的稳定，减少访民前往北京的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说，那个他们不是想方设法督促各级官员处理民众的冤情投诉，而是采取这种所谓的改革，阻止民众前往北京。这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方面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了上访制度的失败。 上访制度正式建立于1951年。从规定文件上来看，上访制度是为了确保公民在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时候，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诉。但是调查显示，通过上访制度成功的解决冤情的只是个案，大部分的上访案都未能得到受理。黄奇说，访民去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涉及到地方的腐败，因此把责任推回到地方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黄奇说，
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上千万访民的问题，那是可以说是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天真的梦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众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访民到北京申诉的大多是涉及到掠夺土地、强制拆迁以及腐败等造成的个人问题。2002年，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刘玉杰的离婚案时，以不知其下落为理由对他做出了不利判决。刘玉杰说，他的前夫和法院相勾结，使他流离失所，独自照顾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一直在上访，希望能够让法院推翻此前的判决。在穷尽所有办法之后，他也往北京跑了几趟。他最后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找到之后带回原籍。刘玉杰说，
回到原点了，等于是。那我们现在地方，他如果要不受理这个案件，北京我们又不能去，那我们终身都得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改革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流行词，领导层承认中国存在腐败现象，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则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威胁。有关将法院的预算和人事转由高一层级的政府负责，继而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干预的建议，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这个话题在去年秋天习近平公布其改革蓝图的时候再次被推至前台。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够让法庭更为独立，并且能够减少在地方层面无法解决的冤情数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来关注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浙江省温州三江教堂几天前遭到强行拆除，这也引起了海外基督徒的反弹。星期三上午，十多名基督徒跟随两名牧师，试图向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递交公开信，要求立即停止对基督教的全国迫害运动。下面情况，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郭宝胜是美国华人教会牧师，也是中国家庭教会海外牧者联导会召集人。星期三上午，他和洛杉矶的艾迪牧师带领十多名基督徒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祈祷唱诗。
十字架，十字架，
还试图递交一封就温州三江堂被强拆至中国政府的公开信。这封信由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家庭教会海外牧者联导会两个组织联署。建筑宏伟的温州三江教堂在基督徒和当局抗争几星期后，4月28日终于被强行拆除，但三江堂并非孤立的强拆事件。郭宝胜指出，
所以这次呢是一个第三波的对基督教的一个消灭运动。在三江堂被拆之前呢，已经有这个6-7个教堂被拆毁，已经有10多个十字架被移除。
南京来的基督徒童世庆表示，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是共产党又犯下了又一个暴行，他必然会得到惩罚。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啊，你有信仰你才会有社会道德的进步，才不至于像现在这个中国一样道德沦丧。
但据洛杉矶时报和浙江当地媒体的报道，浙江当局执行拆除的理由是三江堂的规模远超过建筑许可批准的范围。对此，郭宝胜牧师指出，
在温州，在全国那么多的这个违章啊，超大的这个建筑，他不拆，他偏偏要拆这个教堂啊，这是有这个各种的证据来可以做证明的，他就是选择性的一个执法。那十字架 它本身不是违章建筑，它也不污染环境，它为什么要拆？所以它是很明显的就是针对这个基督教来的。
郭宝生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迅速，信徒超过1亿人。三江堂属于中国的三字爱国教会系统，却成为打击对象，值得警惕。他说，
以前针对家庭教会，它是又针对你的这个非法社会团体，啊，这次针对这个三字开刀，说明了它完全是针对基督教、反基督教、压迫基督教的。
洛杉矶的艾迪牧师进一步指出，三江堂被拆给基督徒带来警讯。艾迪表示
，Well, what's different this time is that it's taking also into this the three self church。
他说，这次强拆有一个不同之处，他的对象是中国政府认可的三字教会，可见打击的范围在扩大，从消除宗教标志到拆除教堂，从打击没有登记的地下家庭教会到打击三字教会，程度在升高。我们发现中国正在进行把基督教彻底消灭的运动，这使我非常的关切。艾迪牧师呼吁中国政府撤换主导强拆事件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他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自己国家的法律，尊重人权宣言。公开信里列举了四项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第一是停止对基督教的全国性迫害运动，第二是追究强拆三江堂的法律责任并进行赔偿，第三是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犯信仰权利的行径，第四是兑现中国宪法承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郭宝胜和艾迪牧师试图把公开信交给总领馆，但领馆大门关闭，一旁的警卫拒绝代收，不允许他们把公开信放在栅栏内的领馆产业，也不允许放进领馆信箱。两人最后决定把公开信留在大门栅栏外的公共人行道上。郭宝胜表示，公开信内容已经在互联网上发表传播。美国之音记者曾数度拨打总领馆新闻部门电话，但都无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是在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三公布了2014年特别301报告，这份报告当中呢，再次把中国列在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列。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国内外盗窃商业机密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的特别301报告继续把中国列在2014年全球10个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对美国贸易伙伴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进行评估。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仍然存在严重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窃取商业机密活动十分严重。这种活动不仅发生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非常活跃，为中国国营和私营公司获得竞争优势。原美国德勤管理咨询公司商务顾问顾平山说，窃取商业机密可能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活动中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trade secret 方面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 trade secret 你不见得觉得是 trade secret， 是个很不清楚，不像 patent 专利的话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些活动包括窃取产品设计、程序、化学配方等等。特别301报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行动，这种活动可能会继续恶化。报告还指出，在中国的美国产权人士继续普遍反映，中国以各种形式侵犯知识产权，包括侵犯专利、版权、商标权，网上侵权活动不断上升。
中国的程序、知识产权条例、专利和版权的保护法都很不明确，仍在批发盗版电影和娱乐产品等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执法问题。
专家估计，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每年给美国公司带来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向亚洲全年出口总额损失数千亿美元。自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989年开始公布报告，25年来，中国每年都列在全球10个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上，榜上有名的国家还包括印度、俄罗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迟迟无法取得突破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官员说，中国希望和亚太经合组织来探讨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并且尽早展开亚太自贸区可行性协商。一位官员还说，亚太自贸区跟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的区域自贸协议并不冲突。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将主张在 APEC 框架下探讨制定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和方式，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王受文说，亚太自贸区和目前亚太地区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自贸协议并不存在冲突。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没能就双边的 TPP 谈判与日本达成协议，这为 TPP 进程的前景增添了变数。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报道说， TPP 谈判的僵局为中国倡导一种替代性的区域自贸方案提供了可乘之机。不过，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亚太自贸区将是一个涵盖 APEC 所有成员的全面区域贸易框架，而美国一直是把 TPP 的构想作为亚太自贸进程的一块积木来定位的。
假设 TPP 的12个成员在今年或明年某个时候达成某种协议，这实际上将为更广阔的亚太自贸协议提供参考，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在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具体操作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建议，中国主张首先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可行性的研究。他说，可行性的研究不是为了谈判，而是提出建议，并提交 APEC 成员供其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节目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份最新发布的报告。这份报告表示，尽管传播新闻还有信息的方式在日益扩大，可是呢，全球对媒体自由的打压一直是冷酷无情的。那么这份报告是2014年媒体自由当中就说，全球新闻自由跌到了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几年前曾经取得进步的一些地方呢，也出现了重大的倒退。那么全球为自由媒体而奋斗的努力处境维艰，这对于一个渴望信息的公众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非盈利的民主宣传组织自由之家说，世界范围的媒体自由在下降，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新闻变得越来越困难。
We see attempts to control or manipulate.
我们看到有人在设法控制和操纵信息，宣传日益加强，事先设法对编辑内容施加影响，而且我们还看到对博客作者还有使用这些媒体传播信息的人进行打压和骚扰。
自由之家项目主任卡林·卡勒卡尔说，2013年媒体自由度丧失的程度极为严重，全球每6个人当中就有1人得不到自由媒体。他说，在很多媒体自由度下降的地区，政府绝非孤军作战。
There were changes in media ownership.
一些关键的媒体发生了所有权的变更，我们还看到社论基调的变化，记者受到的压力。
在自由之家评估的19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朝鲜的状况最糟糕，伊朗也几乎垫底。尽管伊朗在总统大选期间曾经出现过些许的改善，叙利亚也是如此，在那里记者被杀被绑架。整体而言，新闻自由度下降最严重的地区是中东，首当其冲的是埃及。埃及政府在军人的支持下对媒体尤其是记者进行严厉打压，审判他们。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人口只有2%能够得到自由媒体，14%得到部分自由媒体，84%的媒体不自由。但是表现最糟糕的地区莫过于欧亚大陆。在俄罗斯，记者被监禁毒打，有些人因此丧生。在乌克兰，记者们抗议同事遭受残暴的攻击。自由之家说，在西欧之外的欧亚大陆，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自由媒体的国家。该地区3%的人口得到部分自由媒体， 97% 的人口居住在媒体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中国仍然处在为媒体自由而奋斗的前沿。中国一份自由报纸的支持者曾一度与当局发生冲突，还有一些人则敦促当局在社交媒体上给予更多的自由，但结果是一无所获。
中国一直是一个对媒体进行大规模控制的一个国家。当你看到一些开放的时候，例如过去几年的微博，但就是在这些领域，他们去年开始进行打压，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众在这些领域触动了当局的底线。
越南也打压网络上发表的文章，缅甸自由的步伐在放缓，泰国的自由度下滑，记者受攻击的案例增多。即使在一些历来媒体自由的国家，自由度也在削弱，其中包括美国。自由之家说，政府设法骚扰记者，尤其是报道国家安全事件的记者。美国司法部追查《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让他交出保密的消息来源。政府扣押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美国著名的传媒教育机构波因特学院的麦布莱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新闻的受众会更容易被欺骗，对真相更加不知所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
他说，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给受众压力的媒体环境，让受众决定什么才是真正合法的东西。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要闻。伊拉克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清点议会选举选票，这是自美国军队2011年撤离伊拉克以来的首次大选。总理马利基说，高投票率是打到恐怖主义和企图破坏投票人的脸上的一记耳光。马利基表示，对他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领先有信心，他呼吁其他政党跟他一起组成执政联盟，至少需要两周时间才可能得出最终选举结果。选举官员说，伊拉克2200万合格选民当中，大约60%参加了星期三的投票。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党法治国家联盟预计将在328个议席的议会中占据最多席位，但是没有办法获得绝对多数的议席。在阿富汗东北部的一次自杀式攻击，打死至少13人，包括6名警察。潘希尔西省的省长卡里米对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说，星期四在一个繁忙的关卡，4名攻击者引爆了一辆装满炸药的车辆，爆炸中有2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4名攻击者也被炸死。自杀式攻击也在靠近帕尔万省边界的地带发生。多山的潘杰希尔省相对平静，在塔利班统治期间，那里是反塔利班的据点。塔利班的统治在2001年结束，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讲到了恐怖组织，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篇，也就是在美国所提出的一份报告。美国的国务院在年度全球恐怖主义的动向报告中呢，就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其他恐怖团伙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去年9月发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购物商城的暴力袭击案表明，基地组织的总体领导作用正在削弱，而和它有关联的或者是思维相似的其他恐怖组织的力量正在上升。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内罗毕购物商城袭击案负责。美国国务院2013年度恐怖主义动向报告说，扎瓦希里等基地高层领导人正在失去对很多基地组织分支的控制力。我们所看到的证据显示，从指挥全球范围内各分支的运作来讲，基地组织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有效了。这意味着我们打乱基地组织的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还需要密切关注基地组织的核心运作。
国务院的报告把焦点集中在索马里青年党还有尼日利亚伯克圣地等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恐怖组织。过去几年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非洲西北部地区还有索马里，一系列和基地组织有关联或者是思维相似的组织正在浮出水面。从长远来讲，需要密切关注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因为那里的暴力局势吸引着其他地方的极端分子。从叙利亚仍然是一个政治议题以及冲突尚未解决这个角度来讲，那里吸引着激进分子或者是极端分子，这些人也有可能会来美国，这个可能绝对存在。美国国务院表示，2013年伊朗政府仍然大力支持恐怖活动。国务院的报告指责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非洲加强运作，将武器偷运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就是有关于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他的明确重申美日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中国跟日本争议的尖阁诸岛。当然，奥巴马总统的这番讲话令东京非常高兴，可是呢，令北京非常不快。此时此刻，美国是不是会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日本保卫尖阁诸岛呢？美国国会的态度呢，就成为了关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刚刚完成的亚洲之行的重头戏是对日本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奥巴马以总统的身份明确表示，日美两国在1960年签署的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中国将那组位于东中国海的小岛称作钓鱼岛，并声称对那组小岛拥有主权。在中国越来越频繁的调遣船只和飞机试探和冲撞日本对尖阁诸岛管辖权之际，奥巴马发表的有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的言论是美国总统的首次。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确认任何一方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受到武力攻击，便是危及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宣言将根据本国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应对这种共同的危险。这一规定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承诺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遭受攻击时，美国将支持日本保卫领土。但日本有评论者指出，日本方面以为奥巴马上述言论表示美国将协助日本抵御来自中国的攻击，并为此感到高兴，这恐怕为时过早，因为日美安保条约有关条款将美国是否会出兵支持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的决定权交给了美国国会。于是人们在判断奥巴马总统对东京的承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时，美国国会的态度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共同主席共和党人德温·纽恩斯在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他支持奥巴马总统有关尖阁诸岛的发言。
我认为总统的话相当明确，而且也认为他的话很精准。我们都不想有这种冲突发生。中国方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故意捅马蜂窝，我希望他们能停下来，但中国方面在煽动民族主义，这倒也没什么，但看来这种做法不利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有70多名成员，而且成员在继续增加。议员团另一位共同主席民主党人乔金卡斯特罗众议员对他的同事纽恩斯的见解表示认同。他说，美国要尽力不要让紧张局势升级，但奥巴马总统说的没错。
我认为总统说得很清楚，美国会保卫日本。从法律上说，美国采取的每一项军事行动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各位知道，按照惯例，奥巴马总统以及以前的总统都很清楚美国对其他国家和我们的盟国的承诺是什么。奥巴马总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北京坚决反对美国干预中国跟日本的尖阁诸岛钓鱼岛之争。 北京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则表示对尖阁诸岛、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平谈判解决纠纷，反对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呢，承诺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争议的岛屿。那么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就再次强调，奥巴马总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向中国挑衅。他说，美日加强同盟是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甄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负责东亚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为奥巴马总统有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东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表述再次作出解释。
总统对此作出明确表示，只是为了达到让人放心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对我们的立场和决心存在的某些疑虑。总统在国事访问期间对我们的立场作出明确的表述是有道理的。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并非是或者应该被理解为挑衅中国的姿态。
他是在日本石川和平基金会举行的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能力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奥巴马总统的表述并非是美国的新政策。他说，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确实规定，日本管辖的所有岛屿，包括尖阁列岛在内，包括在条约之内。而且包括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也一直这样表述的。奥巴马在访问日本的第一天接受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书面采访，他回应称，美国的政策相当的明确，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在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范围之内，我们反对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任何单边行动。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明确发表这样的声明，奥巴马的声明遭到中国的强烈批评。拉塞尔还说，加强美日同盟要处理好四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
一个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我们也一直寻求确保这样一个崛起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安全发挥作用。
他再次强调，美日同盟并非针对中国。
巩固美日同盟，就像奥巴马总统在访问东京和亚洲其他地方时一再强调的那样，并非针对中国。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被推着边缘化或者贬低日本。日本成为这个地区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经济繁荣的伙伴，对我们是有利的。与中国崛起一样，对21世纪的亚太地区来说，这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奥巴马总统访问期间，另外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是对日本安倍晋三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想法表示赞赏。奥巴马表示支持安倍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支持深化美日两军的协调，包括重新审视行使自卫权的限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跟中国计划在五月末在东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有分析人士分析说，这次演习它的政治跟象征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两国目前呢各自的处境会促使双方大力宣传这一次的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也从莫斯科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筹备五月末联合海军演习的为期3天的军事会议星期三在上海结束。这个被命名为海上协作2014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地点位于东中国海，但双方没有对外宣布具体的演习区域，距离有争议的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有多远。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开报道都没有提及普京总统下个月访问中国的时间 是否与这次军演相吻合，也没有提到俄中领导人是否会现场观摩军演。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认为，两国每年都举行海军演习，去年的演习在俄罗斯沿海，今年的演习在中国沿海。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坚持中立的立场，演习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军事意义。赫拉姆齐辛说，不仅仅是这次将举行的联合海上演习，其实最近几年俄罗斯和中国所举行的所有的联合军演的意义基本都集中在政治领域。同过去两国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海上军演的背景是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更多的面向东方同中国接近的呼声，而奥巴马总统也刚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分析人士说，两国目前的处境导致双方都将充分利用和炒作这次演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这次海军军演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性意义，他预计俄罗斯媒体会大肆宣传报道这次军演。萨林说，俄罗斯现在想回应西方，如果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想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也有选择，那就是在东方首先是中国，而且同中国的合作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更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加强合作，而中国也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所以中国也会借助军演向西方展示中国也有选择。据报道，双方将各自出动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其他的辅助舰船和舰载直升飞机参加军演。两国水兵到时将演练保护海上交通线，还要举行各种射击训练。参加星期一开始的这次会议的俄方代表团由俄罗斯海军作战训练局局长科切马佐夫海军少将率领，成员还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军官。这是俄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关这次军演的磋商会议，前两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报道一则有关于两岸关系的讨论。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尽管中国跟台湾已经建立了两岸官员的制度化沟通机制，但是呢，包括近来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在内的一些因素，可能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步调，双方的经济协议前途未卜。台湾总统马英九下台前，更难以在两岸关系取得政治突破。美国经济记者钟晨芳发来下面这篇有关的采访报道。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二月在南京的历史性会面，显示双方都希望通过官方的制度化沟通机制维持彼此在经济和其他协议上所达成的进展，这个做法也有助于促进台海地区的稳定。不过，报告说，近来台湾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抗议，年底将举行的选举，以及台海两岸持续背离的政治目标，都可能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而马英九总统在面临公民团体的反对声浪后，也可能将执政焦点从两岸关系转向内政，包括专注于改善经济，提高国民党在2014和2016年选举的胜算，这些都会降低马英九总统在2016年离任前在两岸政治关系上取得突破的可能。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追根究底是源于许多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恐惧，担心马英九政府在剩余的任期内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动作太快。李大中说，
服贸的议题更加的复杂，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跟两岸关系有关，它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就是说很多人反服贸，有人说反黑箱作业，那有人其实是对中国的一个中国大的一个反感。说在这个影响到怕那个马英九政府在最后两年中动作太快，脚步太快，那造成两岸关系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声音会很大。
对于台湾民众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表态，中国官方的立场是希望协议能够生效。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说，
服务贸易协议是一个已经签署的协议，也是两会授权签署的协议，所以呢，我们认为两会授权协商所达成的协议的权威性应该得到维护。
范立清在星期三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对马英九剩下的任期是否还有期待的提问表示，自2008年以来，两岸同胞一起推动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往前迈进，也希望两岸双方都能珍惜目前的局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还有两年要进行下届的总统选举，那么在民主党内呢，如果讨论到这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提名人是谁呢，大家总会首先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想起。希拉里克林顿在民调中大幅度的领先，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会决定是不是参选。那么希拉里克林顿他参选的可能性本身就对2016年美国总统的竞选呢有着极大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虽然还没有宣布竞选总统，但是他一直在忙着演讲和小学生们一起唱歌，还有就是在他的女儿最近宣布怀孕以后为当外婆做准备。
Mark and I are very
这和我非常兴奋，今年下半年我们就要有第一个孩子了。
克林顿还要躲避一名批评者扔过来的鞋子。
What was that?
那是什么？那是一只蝙蝠吗？
不过克林顿一直对他的政治前途三缄其口，但在他的演说中极力地维护妇女的权益。
我认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推动妇女和女孩的权益、机会和全面参与是21世纪有待完成的最重要工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专家塞德斯认为他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他可能是一年后最有条件获得民主党提名的人选，近年来没有任何一名民主党提名人能跟他相比，因此只要他想出马竞选，这次竞选就是他的。
塞德斯说，问题在于克林顿2008年败给了奥巴马之后，他是否想要再次参选。
She's a known quantity to most voters.
对大部分选民来说，大家对他都不陌生，我不认为他现在就需要担心形象，最终这只是一个他是否认为自己有魅力和愿望去做这件事。
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赫斯说，作为领跑者，他也会成为政治攻击目标。
如果你遥遥领先，人人都会把你当目标朝你打枪，不仅是其他可能的候选人，当然还有媒体，因此他处在众人瞩目的位置。另外他也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筹措大量资金，这在总统政治中非常重要。
如果克林顿参选的话，他将会面对更多有关在2012年的时候他如何处理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恐袭的方式的问题，其中包括贝纳提出的问题。
谈到班加西的问题，有四名美国人在那里丧生，他们的家人有权利得到事实的真相，但是行政当局拒绝告诉他们真相。
但是显然班加西事件并没有对克林顿的名望造成多大损害。分析人士伯曼说，
我看
过所有与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的民调问题，可能至少有数千个。当你观察自从1992年以来的整个画面时，你就会发现他对克林顿相当有利。
克林顿写了一本有关他在任国务卿期间的经历的书，题为《艰难选择》，这本书将于今年6月出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目击者说，埃塞俄比亚警察在奥罗米亚地区举行示威活动期间打死了至少17名抗议者。埃塞俄比亚当局计划将奥罗米亚并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示威者反对这项举措。 埃塞俄比亚当局说有11人在示威活动中死亡，但没有说明这些示威者是怎么样被打死的。埃塞俄比亚主要反对党说有17人被打死，而一些目击者和当地民众说被打死的人远远不止此数。当地居民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安全部队在三个大学校区向抗议者开枪。示威活动在上周末爆发，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好，谢谢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再会。